请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下午呢，要继续来看，就是撒迦利亚前面八章所给我们看见八个异象。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异象就是记载在第一章。那么我们昨天呢已经说过了，那由于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不再回头。但是我们都知道说，第一个意象呢，可以说是整个八个意象的胚，所有的思想，后面八个七个意象的思想，可以说都在第一个意象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说，第一个意象最重要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撒迦利亚终于把很重要的话，是从天上来的，是美善的话。这些话能安慰当时的以色列犹太人，也能安慰今天的我们。那么这里面的话很清楚的，那么圣经神怎么那个美善的话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为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得安慰，必得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美善的话。那么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当他向父祷告的时候，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那下面呢，他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前面是说犹大的诚意，下面呢主说我的诚意。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当然你知道神的旨意是在耶路撒冷没有错，但是呢他说你要再宣告，意思就是说神的话不止这么多。耶路撒冷当然是神旨意的中心，讲到西安当然讲到大卫的宝座，但是更重要的在这里不止人要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就是我的诚意，就是犹大的诚意，他们必要再发丰盛发达。那么我们都知道在犹大诚意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伯利恒，但是借着米迦的预言告诉我们说，虽然犹大伯利恒是在犹大诸城中最小的，但是君王要从他那里而出，我们的主果然有一天要降生在弥赛亚。所以我们的主说，是我的诚意，因为这些城虽然小，但主说是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和他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有一天当人类的救主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恩典的开始，这就是神旨意，最后他要完成他的旨意。但这个不过是马槽，最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升上宝座，但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他在哪里钉十字架呢？我们都知道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犹太人来说，就他们历史来说，就说他们的历史的情节，宗教的情节来说，耶路撒冷是一座圣城。但是我们知道对爱主的约翰来说，乃是我们主钉十字架的地方。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回，为什么之前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只有回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说最后我们的主要被推到城外，为我们在城外受苦，为我们成全救恩。但是在这以前，你记得他忽然进入神的殿，这就是马拉基那里所告诉我们的。因为你记不记得玛利亚就带着婴孩耶稣就进到神的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个殿一定要建造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以色列人或者说 剩余的百姓，他们起头只是受一点的感动，他们起头响应这个古列的这个诏令，或者有的人想家，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总算是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当然是对的，明白吗？这当然是神的旨意，但是起头他们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所以他们在那里觉得多少年，他们回到自己的故乡，结果一事无成。你看见圣殿仍就躺在废墟里面，他们一定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我当初不留在巴比伦呢？所以今天既然回来了，既然顺服神的旨意，为什么神的工作半途而废呢？所以我想，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有同样挫折的感觉，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说现在他们为什么得着鼓舞呢？就是因为他们听见天上美善的话，因为那个美善的话，他们就知道说我们的神的心不是冰冷的，虽然我们会冰冷，但神他说他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那么不止因着这个缘故，他说我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犯。所以下面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所以第一，殿要重建在其中；第二，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以上。所以最后你看见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那么这是不是故事的全部呢？不是。下面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意思就是说，伯利恒有一天要丰盛发达，所以到了有一天日期满足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就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最后神的旨意就成就了。所以忽然间你就发现了，这些人回来有个目的的，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不晓，也许不晓得，他们起头只知道说我就顺服这么多，他们不懂得很多，但就是因为他们顺服，慢慢主开他们的眼睛，所以现在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讲到我们的经历，那就讲到我们怎么样服侍巴比伦70年，所以那个算是从但以理开始算起的。但是现在呢，撒加利亚两次讲到70年，不要忘记这是耶路撒冷的70年，这是地安息，这个地守了安息的70年，所以这当然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需要被神的话提醒，许多时候我们只想着我们的需要，只想着我们的经历，只想着我们自己的眼泪，弟兄姊妹，我们忘记了原来我们回来，许多时候虽然我们不忠心，但是我们却是连于神的旨意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意象，那这个意象的确是振奋人心的。因为这个意象，弟兄姊妹，你看见下面接着就有7个意象，那么后面的意象呢，实在说来都是跟这个相连的。那就是因为主说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那么这个列国到底是哪几个？这里列国不止一个国，肯定不是只是巴比伦，肯定不是波斯，所以这是列国。那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神要管教他的儿女没有错，神要管教以色列人没有，也管教犹太人一点错都没有。那神是用什么来管教他们呢？神就借用列国来管教他们。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神管教的过程，神现在为着管教他的儿女，所以神就兴起他的环境来。但是呢，你看见好像这些人一得着机会了，那么弟兄姊妹，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你看见神审判的时候没有离开他们。那么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看见，如果圣殿真的要建在其中，那最重要的不是光石头，光是木头把它盖起来了，这个还容易的。要紧是什么呢？要紧就是说，从外面来看，如果石头木头不起眼的话，最少内容一定是要丰富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如果讲到圣殿重建，最要紧的还不是外面的石头跟木头，就是所罗门的荣华又算得什么呢？比起圣殿里面的荣耀是不能够相比的。那么什么时候这殿后来的荣耀胜过先前的荣耀， 为什么呢？因为神兴起环境来，那最后你看见说万国所羡慕的就必要来到。所以一面来看，的的确确神要审判那些加害过分加害在他子民身上的那个列国，神要做这个事。但是这是消极的，但是正面的，你看见神为着一个很忠心的旨意，那个旨意做什么呢？就是最后你看万国所羡慕的终于来到。所以这个就是下面两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第二个呢，给我们看有四个角。那么这个四个角其实就是前面所说的列国。那么这个四个角是怎么回事呢？那么他这个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那弟兄姊妹，是谁真的把这些人打散了呢？是管教的时候，神爱他们，神要用猛药要医治他们的病，所以神把他们打散了，把那个整个以色列国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去。那从此以后，70年以后有人回来，但有人从此以后就到了伦敦，就到了巴黎，就到了今天的全世界。所以我们知道说，后来以色列人能分散在全世界，这是因为神管教的时候，因为他们得罪神了。所以呢，你看见说这些都是神手里的工具，为着把他们送到世界每一个不同的角落。弟兄姊妹，你看见很明显的是神借着这四个角来做的。那么哪四个角呢？当然只有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这个角代表能力。那么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但以理书，是非常清楚的，一面给我们看见大人像的四个部分，金头指着巴比伦，银胸跟银臂指着波斯帝国，然后铜符指着希腊大帝国，然后铁腿指着罗马帝国。那如果你换个角度，你不是从征服者角度来看这个金银铜铁金碧辉煌的这个大人像，那现在如果你看它的实质，你真的要看见这个列强的实质，看着世界几个大帝国的实质，那么你就看见说有一只就像兽一样，从哪里？像狮子一样从地中海上来，然后你看见熊上来了，然后等一等你看见豹上来了，最后你看见不知名的兽。所以毫无疑问的，你从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那个四个角。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今天为什么以色列人像一只羊一样在狮子的口里呢？因为现在神要管教他的儿女，神巴不得让他的儿女们能够悔改。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但神的意思只是稍微恼怒。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两个支派来说，70年以后他们就回乡，他们就回来了。但是我刚才说过，神只是稍微恼怒，所以神就把犹太人以色列人就交给了巴比伦。结果巴比伦你看他过分了，所以回过头来看，你看神要审判巴比伦。神怎么审判巴比伦呢？结果神就兴起古列，就兴起波斯大帝国，然后就让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所以很明显，这是神管教的，神审判的一部分，证明说你看见神乃是坐在宝座上。今天外面上好像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国兴起，一个国衰亡，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吗？这个好像都是神的布局一样。每一个，不管是巴比伦王也好，不管是波斯王也好，你看都是神手中的一部棋子，整个都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世界上这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但是你知道这背后有一个解释的，这个解释就这两个意象联合起来告诉我们，到底这些话为什么鼓舞了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再一次的得着振起。那么这个是四个角的意象。 但是要紧的是什么呢？下面有四个匠人的意象。这个四个匠人来做什么的呢？那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明白吗？一面你看见说神要借助这些匠人来做审判的工作。举个例子吧，这里说这个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对不对？这个那是那几个脚，但是这些匠人呢是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所以这什么意思？因为证明说神是掌权的神，神绝对不错，有的神容忍借用他们，好像做管教以色列的鞭一样，但什么时候他们一加害过分，神是公义的神，你看见神不会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一点都没有错，神是要管教他的儿女，让他的儿女能够长大，但什么时候列王趁这个机会来趁这个机会你看见稍微一过分，神就不许可。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什么事都是量过的，明白吗？稍微多一点神说不行。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环境都是他钉痕的时候量过的，所以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你看见神永远坐着作王，你不要以为说现在神好像把以色列交给巴比伦，神拿巴比伦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没有这件事。神也找一个匠人，那个匠人呢要打掉什么呢？要打掉他们的脚。所以很清楚的，第一个匠人一定只着古列将军说的，很清楚。那第二个匠人呢，当然只着亚历山大来说的。第三个匠人呢，当然是只着雅古士都说的。那么弟兄姊妹，非常有意思啊！如果你仔细去读但以理书第四章的话，第七章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的，那里讲到四只兽的时候，有双重的说法。一面四只兽指着四个帝国，另一面四只兽呢，也是指着什么？也是指着那个代表这个四个帝国的元首来，最能够代表的人物来说的。比方说吧，像尼布加尼撒王。就是第一个，因为他最能够代表巴比伦，所以最能够代表波斯的是古列，最能代表亚历山大的是谁呢？最能代表希腊的是亚历山大。那么好了，圣经里面这些代表的这个几个王几个兽，圣经一个一个点名的。还有一个就等到主耶稣要降生以前，你记不记得圣经说雅古士都，那该杀雅古士都是罗马的皇帝，他是绝对代表罗马帝国，因为他为罗马帝国带来了200年的和平时期，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因为雅古士都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当你读圣经讲到四只兽的时候，你能 指出他的名字来。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是古列，第三是亚历山大，第四是雅古士都，清楚吗？但是很稀奇啊，当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但你第七章讲到有一个国叫做人子的国，稀奇不稀奇？那么人子的国是第几个？是第五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先是有尼布加尼撒，然后古列，然后呢亚历山大，然后雅古士都，那等到圣经这四个王的名字都点过了以后，然后主耶稣就降生了。所以果然，你记得路加福音，就在雅古士都说要大家报名上册，然后下面告诉我们说玛利亚的身孕重了，然后主耶稣果然就降生在伯利恒。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请记得他是第五个王，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但以理告诉我们，就在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他不是看见人子就来到宝座那里吗？那就指着主升天来说的。然后呢，国度就赐给他，那就指着五旬节的时候天国开国来说的。你记不记得神就把那个钥匙，主就把那钥匙两把中有一把就给了彼得，彼得就开了天国的门。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那个就是我们的主，第五个就是我们人子国度国王，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这是第七章啊。到了第二章，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等到末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末日呢？因为你如果是金头银胸 那么你越往下，时间越往前面推进的，明白？越往我们这边靠近的。所以等到你慢慢慢慢这个像你看到这个脚趾头这部分，脚这部分，那就表示这个是人类时间的表啊，慢慢就快要结束了。所以等到快靠近末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很明显的一个是金银铜铁，不是吗？是四个大的帝国。然后下面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然后什么脚的部分啦，指头部分，暂时我们不去说它。但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等到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块石头要砸在这个大象的脚上，然后这个石头呢要充满全地，成为大山。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是第五个国度来说的。这个石头的国度跟金银铜铁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块石头来了以后，就结束了金银铜铁，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第一个将是古列，第二个这里的将人很明显的是亚历山大，第三个是雅古斯都，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一个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终于怎么样呢？终于万国所羡慕的终于来到了。那么这是指着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说的，那个时候主一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情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有两次的，所以等到末日的时候他还要再来。那么那个石头到底指的什么来说的？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才可以。你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21章，主自己讲，他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大家都知道匠人就指的犹太教的那些匠人，那么好了，指的祭司长，指的文士，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没有错，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那就在同样一番话里面，主怎么说呢？他说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毫无疑问，弟兄姊妹，现在主讲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最后结束整个四个帝国的，你看见吗？金银，你看见说这个银是接触金的，铜是接触银的，然后铁呢是接触什么？是接触铜的，很清楚，叫他们一个个走入历史。但是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谁来接触整个的世界，整个的局面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你看他果然就是那块石头，他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他砸得稀烂。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世上世界世上和世上的国都成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终于你看见吗？神终于我们看见说神的国度，天的国就降临了。所以从这里我想是很清楚，弟兄姊妹，你慢慢就知道说，原来这些四个将，原来这些列强，神所做的是什么呢？你看见很明显的，等到这个古列将军让这个谁呀、啊、让巴比伦走入历史的时候，那你就说江山的颜色就从金的就变成银的了。那么等到这个亚历山大起来的时候，你看江山的颜色就从铜的颜色，就从银的颜色就变成铜的颜色。然后到了罗马的时候，你看就是铁。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一面你读这一段圣经就很清楚，你知道神是借着他们来管教他的儿女，让以色列人成熟，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的。但是他们常常做了过分了，所以神审判他们。但另外一方面，神是借着这种情形就震动天也震动地。那么现在我们才明白说，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那么多的苦，为什么巴比伦走了结果波斯又来了。所以我们才晓得说，神是借着巴比伦，借着波斯，把以色列人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是独居的民， 如果神的话当初旧约是托在他们手里的话，如果他们就守住他们的弹丸之地，你看也不错，在以色列你能看见能听见神的话，在世界别的角落你就看不见就听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神就震动天和地，然后呢你看见就把以色列人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表面上弟兄姊妹，他们喜欢做生意，你知道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再远他都能跑，所以你就看见说他只要听说哪里有钱哪里就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在中国特别是宋朝，宋朝可以说是中国所有朝代里面最富有的，那个 GDP 我据计算的结果是 80%， 而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城是开封，那最大的城百万大城是开封，别的根本都不够看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犹太人什么地方不灵，他鼻子最灵了，而且他闻到什么只要闻到铜臭的味道他就往哪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看见后来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会到了开封，到了开封他们出名的很，皇帝姓赵他们也姓赵。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 Tel Aviv 去吃中饭的话，如果他真的从移民过来的话，那你不必问他姓什么，他一定姓赵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弟兄姊妹，到今天才有所谓的开封的犹太人，开封犹太人是真的。我们曾经有一次到了开封，我们还到了博物馆，而且我们还到了那个所谓这个叫什么你知道他们称呼犹太教啊，他们不知道怎么称呼，对不对？他们不能说犹太教，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犹太教不错，但中国人搞不清楚。他们知道这些人呢，他们这个不吃精的，他们把精要把它挑出来，所以叫他们的教不叫这犹太教，叫做挑精教。那为了叫挑精教呢，所以在礼拜在会堂的旁边有个胡同，那胡同叫什么呢？就叫挑精胡同。那么后来呢，你知道有一个基督将军叫做冯玉祥，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所以后来呢就把它改了。我忘记应该是什么蒋金胡同还是什么胡同，反正就是金是变成不是挑金的金，就是解圣经的金。那所以到今天你看见吗？那个还在，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人民第四医院的旧址。你到现在，那么它里面还有锅炉，那个锅炉呢应该是最早他们用过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你看见这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他们可以跑得很远，什么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要为了生存到处被追赶。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所以你看他们特别在这方面嗅觉非常的敏锐，所以不知不觉他们就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虽然他们的国家好像亡了，但事实上你看见吗，这是那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不管是天涯海角，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他们的足迹。到巴西去你怎么知道有些人是犹太人呢？你就要看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如果是水果你大概知道他是犹太人，如果是 fig tree fig 不是他们叫 figueredo， 你知道这个一定是犹太人，或者 olivera 是 olive， 那一定是犹太人。所以你就知道说不管在哪里你看见都有他们的脚踪。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不知不觉借着他们把神的话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如果没有神的话，你怎么听见福音，你怎么会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神在那里震动天也震动地，表面上你看一个国兴起一个国衰亡，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福音神的话就送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才有东方几个博士来朝见主耶稣啊。那么这些人大概从哪里来呢？非常可能就是在巴伊拉克，在伊朗那一带。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掳，以色列被掳以后，自然民数记就被掳到他们中间去了。然后你看见他们有人就读到这个民数记里面的这个巴兰的预言呢，巴兰的预言怎么说呢？巴兰的预言说有星要出于雅各，你看见吗？那么有杖要出于以色列，所以前面讲的星，后面讲的杖一定是王。所以等到他们看见如果真的有星出于雅各，那你就知道说一定在以色列地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要诞生，他应该就是人类的救主了。所以刚好几个博士， 那因着有神的话，另一面呢，他观察星象，那大概那个时候有三颗星刚好排成一行，所以呢，哎，他们看清楚，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星，所以不远千里就来到了以色列。那过了两年以后，你看见又两个又聚在一起。那么然后呢，等到他们从耶路撒冷往这个南边走的时候，刚好你看那个角度刚好是50度，有人算过刚好是50度，刚好就在山头的地方，所以到了耶路撒冷，到了伯利恒的时候刚好就停住，停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些人他们踏步几个博士，他怎么知道东方的人怎么知道说犹大的王、犹太的王、犹太犹大的王要犹大犹太的王要降生呢？要降生呢？他们会说，他们以为说是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如果不是因着神的话被送到世界各地，那么我们可能就没有东方博士的故事。但是东方博士果然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到时候呢，让献上黄金、乳香、没药，刚刚好那个路费是为着我们的主逃难开始用、逃难用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简单说来，就是神震动天，神也震动地。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连他逃难的时候，你看金子银子都运来的，否则的话，你看见，否则的话，你怎么会想到有的人是骑了一年多的骆驼，然后呢，然后把金子银子送来的，把黄金乳香末药送来的，所以这里你就看见神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么不止如此，等到后来呢，你看见为什么希腊大帝国被兴起？那现在你才知道说，到了希腊世界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都说同样的一个语言，就是希腊这个世界所到的地方，你看见他们几乎都说同样的一个语言。那么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等到我们的主完成救赎以后，你如果要把神的话介绍给人，把四福音告诉别人，你看是同样一个语言，只有希腊文，还有全本的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表面上是亚历山大兴起了，那亚历山大很明显的指着政治板块，政治这个板块移动，那么你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圣经有什么关系？跟主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是完完全全是连在一起的。那不止如此，你知道说，等到我们罗马帝国被兴起的时候，罗马人不像希腊人，希腊人是哲学家，他们一天到晚讲理想，一天到晚很会做梦。但是呢，希腊人不是，罗马人不是，罗马人就是你只要把罗马替我建造起来就好了，他们完全讲实用主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那不光神兴起了亚古斯都，而且亚古斯都呢，为着罗马帝国就带来了近两百年的和平时期，所以他能够大兴土木，所以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这个条条大路是为着军事、为着贸易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结果呢，等到福音我们的主一完成救赎，结果你看见说，像保罗，向着保罗，就借着罗马大道，就把福音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怎么能够说，这个只是古时候的故事，只是四个角的故事，只是四个将的故事？但是我们要问，那个四个将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就是尼布加尼撒、古列、亚历山大、亚古斯的之后，你看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了。那不要忘记，他就是万国所羡慕的。那请记得，那么这个时候呢，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于是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所看见的第二个异象和第三个异象。所以这个意象就解释了神如何震动天，也如何震动地。 等到我们的主真的来到世上，他真的成为人类的救主，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殿最好的部分不是石头跟木头，殿最好的部分乃是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乃是教会的头。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乃是神永生的家。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对我们来讲这是鼓舞我们的，但是对当时的来讲也是一样。他们就对以色列人来说，你看见吗？原来神是坐在天上作王的，你看见每一步棋子都在神的计划中，所以没有一件是错的。你看见神走的每一步都是为着他永远的旨意，表面上是你在那里经营，表面上你在那里建造，其实弟兄姊妹，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然后弟兄姊妹，等到基督来到的时候，基督原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殿的内容。所以难怪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说，看哪，我比殿还要大。好，这是第二个跟第三个的意象。那么到第四个呢，大家不要忘记，因为这个跟那一段的话有关系的，你看见吗？这个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这个火热有两个意思，对于正面来说他火热，对于敌人来说他是嫉妒，你明白吗？那现在为什么我们的神嫉妒呢？那个嫉妒就是因为他们加害过分。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就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不能够安静，神现在他一定要伸出，不，一面是管教的手，一面是审判的手，然后他震动天和地，然后他就中间就有了许多的布局。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第二个意象，有第三个意象。那么第二个第三个是讲到殿的内容，为什么呢？因为这殿后来的荣耀要比先前要，这殿后来荣耀后，这殿后来的荣耀要比以前的更荣耀。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部分跟什么呢？跟殿有关系的，很清楚的。表面上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好像是你们做的，但同时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也在那里做，所以这就第二个跟第三个。然后到了第四个意象，就接着下面，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你读到第四个意象呢，你看有一个人拿着准神，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个是神前面的时候大概说了话以后，然后现在他慢慢开始发挥，慢慢开始延长，慢慢开始解释得更清楚。所以你一定要懂得那个思路才可以。表面上你看见忽然跑出个四个角，忽然跑出个四个将，但是不要忘记这和神震动天地有关系。因着震动天地，结果你看见万国所羡慕的就来到了，所以你看见最后那个石头就来到，就砸在那个脚上，那是我们主第二次来说的。但主第一次来，弟兄姊妹，等他把福音，他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说万事就互相效力了，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的世界是一个语言统一的世界，那个时候的世界起码你看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保罗拿着一张护照，今天我们所有的护照能够走遍整个罗马帝国，所以无论他到哪里，你看福音就到哪里。后来果然你看见吗？为什么福音很快就传遍世界呢？不要忘记，乃是借着这许多的罗马大道。所以弟兄姊妹，表面上是世界上的事，但是不是，等到福音被广传，你看见果然你看万国所羡慕的就来到，而且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明白了。那么现在呢，神的话没有说完，前面讲到殿，前面也讲到殿的荣耀，那现在呢就要讲到要准神要拉在耶路撒冷之上。那么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就很清楚了，那这里怎么说呢？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你知道这是相对的话，明白吗？因为等到他们刚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根本是个空城， 你到了尼西米的时候，你看他们要怎么决定好，每十个有一个就搬到耶路撒冷去，你一定要动员，然后你才能够叫耶路撒冷城满。所以不要忘记，如果今天圣殿要重建，圣城一定也要重建。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一定怎么样呢？有很多的人，而且呢，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那为什么是没有城墙的乡村呢？因为人民和牲畜等，你到乡村去根本没有墙的。但耶路撒冷不可能没有墙，耶路撒冷应该是有墙的。但你相不相信，到了有一天，耶路撒冷人多到一个地步，你没有，你那个墙只是象征的意思，你根本没有办法。你因为有一天，耶路撒冷一定有很多的人烟，一定要非常的繁盛繁荣来说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那个时候撒加利亚那个时候那些人看不见，你知道有的人不一定能活到尼西米那个时候，如果他们能活到尼西米那个时候，你看见城墙盖起来，然后你看见慢慢慢慢人就多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重要的预言，就是耶路撒冷神的见证一定要重建。所以这一段的话实在说来是应验说，将来有一天果然耶路撒冷要充满许多的人来说的。那如果没有城墙怎么办呢？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将耶路撒冷将来怎么样，你看见吗？耶路撒冷一定要重建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一段的预言，尤其在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你知道到耶路撒冷今天有个古墙，古城，那个古城呢，四面是用什么？是用墙围起来的。不过那都是16世纪以后的，都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因为你知道，当这个提多太子把耶路撒冷围困了以后，不光放火烧那个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而且他下命令，除了西墙之外，所有东墙、北墙、南墙全部拆得干干净净，而且一直要拆到一个地步，能看见这个叫什么 bedrock 就是岩床，你能看到岩床。所以这就应验了诗篇137篇说，拆毁，直到根基，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到那个时候，罗马人要拆到一个地步，叫你认不得出来，这里曾经有一座墙。那么为什么这个左西墙还留着的呢？就要给后人知道说，你看这么多么坚固一个城，经过2年的包围之后，你看见罗马兵丁果然把这个城顽固的城拿下来了。所以这个是当时提多太子，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那个时候的的确确所有的墙通通拆了。那么后来呢，那个早的古墙都已经老早不在了。所以今天大家如果去耶路撒冷看，所有的墙都不是主耶稣那时候看见的，那个石头都不对的，都是不对的，都是后来慢慢再把它修起来。所以所谓的古城墙呢，当然今天如果大家在上面如果走一走，大概二十分钟跑一跑就跑完了。但是很稀奇，今天的耶路撒冷呢是比这个古城要大7倍，人多到一个地步，你的的确确看见说，今天整个的耶路撒冷是没有城墙，稀奇的很嘛。今天以色列人呢，你知道这个非常有趣在哪里呢？就是说以色列人为着要防堵阿拉伯，防堵这个恐怖分子，所以怎么办呢？他就筑了万里长城。那么结果你看见这个到伯利恒他就来个围墙，一围，然后围在里面的通通是巴勒斯坦人。那么如果你要到伯大尼去也可以，但是伯大尼呢根本就藏在城的外面。那么在城的外面，那些你知道说在伯大尼的人就住在那里。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人或者说巴勒斯坦人，那现在已经完全成功了。你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就看见到处都是墙，这个墙呢就把完全分开来了。但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耶路撒冷它没有墙，它不可能有一道墙，因为东耶路撒冷是阿拉伯人，或者说是阿拉伯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这个西耶路撒冷才是以撒的后裔的。但是很稀奇，今天耶路撒冷特别在哪里呢？就是说你别的都可以分， 但是耶路撒冷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所以明白吗？你只要住在耶路撒冷，他不分你是西边的，不分你是东边的。所以神的话是非常有意思，你今天不可能在耶路撒冷里面再有一道墙，是不可能。所以耶路撒冷果然是什么呢？是好像没有城墙的乡村。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说，是我们的神做了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所以在人看不见的时候，那么神能够保守他自己的百姓。但是不要忘记，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应验。那么关于耶路撒冷的应验，还要等到将来，因为等到最后你才看见说，神果然是四围的火城，并且要做其中的荣耀。今天你可能还看不出来，还没有完全的应验。但是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在第四个意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这个讯息是什么呢？耶路撒冷的对面是巴比伦。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有人住在巴比伦，不是多半的人都在巴比伦没有回来的。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看见耶路撒冷有明天，耶路撒冷有前途的话，所以你看见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啊，应当逃脱。所以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不错，巴比伦是你的前途。不错，年轻人在巴比伦能够发展，那么他们从那里再往全世界各地去都是没有错。本来是最好的农夫，现在变成最好的商人，这一点都不错的。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不要爱世界啊，不要爱世界。凡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你看见这个呼召，你只要一看见耶路撒冷，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是对立的。所以一直等到巴比伦倾倒了，然后你再看见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这个是永远在一起的。那么等一等，你就看到耶路撒冷神怎么样住在耶路撒冷。那么最后你看见，等到一切到最高潮的时候，完全达到神旨意的时候，那么这就是十三节所说的，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寂寞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圣所在哪里，当然在耶路撒冷。那么全地都应该怎么？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所以这就是那个见证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前面这四个意象，前面的这几个意象，就是让我们看见跟什么呢？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简单的来说，那么第一个意象讲到美善的话，然后呢讲到神，讲到说我要回到耶路撒冷，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然后同时呢，你看神就震动天和地，结果万国的羡慕就来到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跟第三。然后最后不要忘记，今天来到圣殿只是第一步，要紧的就是神的见证要建立起来。因为讲到耶路撒冷乃是指着神的见证来说的，所以到一个时候，你看等到神的见证一被建立的时候，凡有血气的都应当在耶和华面前寂寞无声。好，那在下面就来到了如果你真的要算意象的话，我想我稍微说，我说清楚一下，因为我刚才没有如果真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四匹马的意象，那么讲的第二个意象的时候呢，就是四个角跟四个将的意象，这两个算是一个，然后第三个呢才是准神的意象，就是我们刚才讲，所以目前呢我们已经看完了三个。 那么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很明显是一组，然后呢在下面第五章那么讲到呢妃眷，还有呢讲到梁冀中的妇人，那也是一组啊，一组啊，所以这样的话两个两个是一组，然后最后呢就撕车的那个一项。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那第三章呢讲约书亚，约书亚是大祭司。第四章呢是讲所罗巴伯。那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很明显大祭司呢他的名字叫约书亚，很明显地方的首长省长呢就是所罗巴伯。那么我们知道讲到领袖，讲到建造圣殿的时候，你看见神一面是鼓励所罗巴伯，另外一方面是鼓励约书亚。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神对于约书亚有话要说，对于这个什么，对于所罗巴伯也有话要说。那么这个又跟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前面讲到神说我为耶路撒冷西安极其热心，然后他说我要再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你讲到耶路撒冷，不光讲到耶路撒冷，也讲到西安。那么每次讲的耶路撒冷很自然的叫人想到圣殿，没有疑问，耶路撒冷所以生耶路撒冷就是因为神的殿。那么讲到神的殿，当然讲到神的脚凳，因为约柜那是代表神的脚凳。你知道神把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这什么意思呢？这代表神的同在，因为神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他不住在人所住的房盖的房子里面，不，他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不过呢他可以让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好像他的两个脚代表他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但是我们的神两个脚不能悬在空中的，他两个脚一定要到达安息的地方，所以他在地上就放了个脚凳。所以那个脚凳是什么？那个脚凳就是约柜，明白吗？所以大卫才说我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来到你的脚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的脚前，不要忘记我们就来到至圣所，我们就与他面对面，请记得我们就享受他的同在。这是旧约。到了新约的时候，你看玛利亚不是坐在主的脚前吗？所以那个图画很清楚的就给让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的神仍旧坐在宝座上，但是虽然我们在地上，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他的脚前下拜，来到他的脚前与他交通的。所以讲到神的殿一定代表神的同在，而且立刻你所看见乃是神的脚凳。那么那个脚凳当然在至圣所也讲了施恩座等等，这个被这里面的故事当然是很多的。那么这是殿。但是讲到西安呢，不要忘记那是指着大卫的宝座来说的。因为你知道啊，这个大卫不是本来大概大卫是30岁做王的嘛，登上宝座的。但是呢大概他16岁的时候他受膏。但是从受膏登上宝座经过14年的时间，那14年神实在是雕刻他。起先你看见他是还在做牧羊人，你明白吗？这还是牧人。等到他对付哥利亚的时候，不是战士对战士，不是的，是牧人对付战士。按理来讲这个谁呀、啊、按理来讲这个扫罗呢是一国之君，如果要代表人代表一国之君，如果和敌人代表来对抗的话，那一次应该是扫罗跟哥利亚。但是结果我们看见说是大卫杀死了哥利亚。所以我们说前一段的时间给我们看见，就在那14年中间，你看见神让大卫学习做牧人，因为他经历耶和华怎样是他的牧人牧者，所以让他在可安歇的水边。那没有想到就在安歇，在可安歇的水边的时候，他就会找到5个圆滑的石子，那其中一个就解决了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得胜乃是在乎安息。这个得胜不是因着你是战士，就是因为你被带到了青草地和地上，然后被带了可安歇的水边，你只要能安息，你就能找到那个石头， 就能找到那个石头，那结果你就能胜过仇敌。所以你看见这是什么呢？这是大卫第一段的时间。然后第二段呢，很自然他就到了什么，就很自然他就到了这个皇宫里面，因为被逼到皇宫里面去，因为扫罗告诉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不要离开皇宫。那没有想到那段日子不是容易的日子，有人恨他就是扫罗，有人爱他就是就是一个是米迦，还有一个是约拿丹，你看见吗？两个都爱他，所以他根本就在爱跟恨的交集底下。你看在那个时候经过了一段的时间，然后最后他觉得不能不流亡，所以开始他漫长流亡的生涯。起头是躲在亚杜兰洞，后来呢到了西弗的旷野，最后到了马云的旷野。那么你如果仔细读他的故事的话，你看这个其中最后经过了14年。那14年以后呢，他应该就可以登上宝座。他是登上宝座，不过那个时候呢，只有犹大人来这个拥护他做王，来告他。他觉得再等2年就可以，因为在2年以后，你知道说这个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元帅，他所辅职的一个王应该做2年就完，他2年就可以了。就他一等就等了另外的5年半。所以他写，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写诗篇，他写诗篇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我要等候耶和华。他为什么一直说我要等候耶和华呢？那多半就是那个时候写，那就是诗篇27篇。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经过了14年以后，那么现在呢，终于达到宝座。那么一直等到7年多以后，就是说他在希伯伦做了王7年半以后，那个时候呢，全以色列全家都封他做王。那既然高他做王，那弟兄姊妹，现在呢，他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一直到现在都在敌人的手里，约书亚的时候没有拿下来，那是最坚固的一个城。但是很稀奇，最后呢，你只要等到他要把耶路撒冷，要把这个大卫城，要把这个耶路撒冷拿下来以前，他看见在城墙上摆的就是瞎子跟瘸腿的，他们连正规军都不需要摆阵，他知道大卫打不进来的。但是没有想到大卫到底是牧羊人，他看见个大磐石，他就是知道说磐石底下一定有秘密的水道的。所以最后你看见大卫就经过秘密的水道，从里面把门打开的。因为大卫所象征的，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不是用雷轰，不是用外面的然后来征服我们，没有，他乃是到了我们的里面，当圣灵做工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把我们门解开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攻打西安的保障，然后就称他做什么？就称他做大卫的城。所以现在你才知道大卫的城有两个，在圣经里面，一个他出生的地方，今日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主基督。第二个，你看见圣经另外一个大卫的城，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来了，你知道说等到大卫把那座城拿下来的时候，那个保障叫什么？叫西安的保障。所以从此以后，这个西安代表什么？西安当然代表西安山了。西安山是耶路撒冷最矮最小的一座山，最不起眼的。如果你不是在山谷里面，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山，不可能，你不知道是山。所以这就是得胜者的位，得胜者永远是谦卑的，你从来没有看见他是高高在上的，明白吗？所以因着他卑微，因着不起眼，你几乎都没有想到他是一座山，但是那个就是锡安山。那么就在那里大卫登上宝座的。所以圣经里面每次讲的锡安，重点是重在大卫的宝座；每次讲的摩利亚山，重点呢是重在圣殿、神的脚灯。不，当然了，后来你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所罗门的王宫是盖在哪里？就刚好就盖在圣殿山，圣殿的南边一点点。所以整个那一带，那个整个 complex， 整个圣殿广场，当然你就包括王宫在里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每一次这个只要人把王宫拿下来，圣殿一定遭殃，一定连在一起，这个几乎是命运共同体，完全是一致的。 所以呢，那但是我们知道说，在起头的时候，凡是大卫所在的地方叫锡安。那么现在呢，你知道所罗门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锡安呢，好像跑到哪里去了，就跑到摩利亚山去了。从那个以后开始，你知道圣经就用锡安来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它严格说来，那个锡安山就指着靠近山谷的那个山，但是讲了锡安，如果不讲了山的话，那么锡安呢就代表整个的耶路撒冷。所以在诗篇132篇，你知道诗人才说，神才说，我拣选了锡安。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圣经，我必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或者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极其火，心里极其火热。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讲到耶路撒冷有两个特点：第一，神的同在；第二，是圣灵的权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大卫的宝座永远预表基督的宝座。请大家记得，当你读马太福音，一共有14个王，那里只有一个王有头衔，有 title 的，就是大卫，大卫王。实在说来，所罗门没有自己的宝座，西西家没有自己的宝座，西西家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宝座。因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有婴孩为我们而生，而且他就是坐在什么？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两个特点特别应用在新约，我想非常清楚的。那么讲到耶路撒冷，一定讲了两面，一个讲的殿，一个讲的宝座，这两面一定有的。所以第三章讲的殿，第四章讲的宝座。所以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所罗巴伯有关系。那么这两个像连体阴阳，是不能够分割的，完全不能够分割的。好，那么讲到第三章，讲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那么这个意象很重要在哪里？这里告诉我们说，神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为什么他穿着污秽的衣服？因为全地都是污秽的。你想想看，他是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他根本刚刚从巴比伦回来的，所以当然他身上所沾染的都是污秽的衣服。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神怎么？现在呢？神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叫约书亚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你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然后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你的同伴是谁呢？同伴就是许多的祭司。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祭司的体系。讲到圣殿的时候，一面讲到神的家，一面讲到神的安息，讲到同在。但另一方面，你知道这个殿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就是祭司的体系。那么换成新约的话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讲到神建造他的教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做祭司，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尽我们的一份。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如果要侍奉的话，我们这个人一定要被洁净才可以。我们经过了巴比伦，在这个世界里我们难免不受污秽的，但是很明显的，讲到殿的建造不光是石头不木头，如果真的殿要建造成功，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心意的话，你看见说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一个祭司都尽他自己的职分。所以如果从预表的眼光来看的话，那就指着今天教会的特点在哪里呢？教会的特点不只在这里叫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而且我们来到脚凳前向神下拜。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是祭司，主的宝血买回我们有多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那么当然不要忘记， 今天新旧约的祭司要献祭啊什么等等，我们叫主已经为我们完成所有的救赎。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做祭司的话，我们怎么做呢？只有两件事。第一，所有的祭司都需要学会来到神的脚前下拜，不光为他自己，也为着许多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应该为着这些百姓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他来到神面前以后，他为着神也来到百姓中间。所以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为着世界，为着罪人，我们来到主的脚前，我们或者代祷，我们或者为他们祷告，或者我们在主面前充实我们自己。这是祭司该做的事，就是说为着罪人，为着世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只要来到神面前，神一定有话要说的。那神的话是借着谁来传递出去的呢？乃是借着我们这些做祭司的人传递出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救恩已经完成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把人带到主面前，怎么样把罪人带到主面前。首先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为着罪人，为着这些百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需要一面充实我们自己，一面在得着主，在一面与主有交通，那么一面从主那里得着丰富，然后呢，我们才能冲出去，把从主那里所得着的能够分给别人。所以呢，这个是第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意象，意思就是说，讲到殿的时候，一定跟祭司的体系发生关系的。那么要记得，今天呢，一个殿健全不健全，就问说祭司的体系健全和不健全。好，那么这是第三章。那光有第三章还不是耶路撒冷全部的故事，乃是当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就是你就知道第四章是个很关键的一章。为什么呢？因为你读下去，你前面我们姑且不去看那个橄榄树，两个橄榄树中间的金灯台，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那么首先我们要问说，为什么神给撒加利亚看见这个异象呢？那么为什么以撒加利亚也根据这个异象来勉励那些以色列人呢？为什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能够振起，就能起来这个重建神的殿呢？那么不要忘记，前面是神说我心中极其火热，所以呢圣殿必重建其中，所以呢神就震动天地，那这些都清楚的。但是问题就是，到底有人要把圣殿建起来的？那这个时候有些话要对所罗巴伯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你看哈，这个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所以前面呢，你所看见那个金灯台的意象，主要的讯息呢是为着所罗巴伯的。为什么？因为所罗巴伯严格说来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明白吗？那不要忘记，今天实在说来，大卫的宝座已经没有了，因为已经被掳了。所以严格说来，没有那个外面的东西，但是有里面的实质。那么里面的实质从哪里来的呢？意思就是说，所罗巴伯他自己必须在神的宝座前，必须是在神的权柄底下，然后他才可以做代表的权柄，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这里他要学一个功课，这里他有个难处。这个难处在哪里？因为他是领袖，他是带头的。一个带头的人一定有他的特质，他最少有两个特质：第一，他有势力；第二，他有才能。所以你很少找到一个能干的人，他不依靠势力，他不依靠才能，是不可能的。你反而什么都没有的人，他容易依靠圣灵。 但是现在给我们看见说，现在所罗巴伯要学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有一天这个圣殿能建起来的话，你看见说，现在圣灵必须给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说我们今天所依靠的不是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那么整个金灯台的故事呢，是圣灵的故事，所以需要依靠我的灵方能够成事。所以很清楚，这个讯息非常清楚的。那么然后大善呢，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所以在圣灵没有难成的事，虽然大善所代表是艰难，是没有办法克服的艰难，但是你看见吗？现在因着依靠圣灵的缘故，你看这些人能够做一般人所没有看所不能做，一般人完全依靠才能，一般人完全依靠势力。那实在说来，现在的所罗巴伯他的势力也打了折扣，他的才能也打了折扣。如果今天把他放在巴比伦，也许他可以一展他的长才，但是现在把他放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如果有一天圣殿能够建立起来，你要搞清楚那个基本的原因从什么地方来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最后圣殿能够建起来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在圣殿建立以前，建造以前，神的宝座必须建立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所罗巴伯不能够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如果不能服在圣灵的权柄底下，我们不要忘记权柄一定是圣灵的权柄。你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力跟权柄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所罗巴伯一定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今天靠着什么呢？靠着神的灵才能够成事。然后如果所罗巴伯真的就像异象里所说的，如果真的完全做到的话，那你看见最后圣殿就成造成了，就成功了。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讯息。那么然后他是谁呢？就是所罗巴伯，一个真的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不依靠才能不依靠势力的人，他就要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你知道啊，当时他们盖圣殿的时候有一个石头叫做顶石，那个房角石是根基的石头，但是等到房子等到圣殿快盖完的时候，你就最后有一块石头，你是放在殿顶上面，一盖 一放在上面以后，大家就知道已经完工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大家要全体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就比方说这个工作已经完成。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撒基亚里亚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呢？就有一天所罗巴伯要搬一块顶石，那个时候全场呢都要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什么意思？所有依靠圣灵的人，所以不依靠才能的人，是完全依靠恩典的人。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是说一切都不是我做的，都是圣灵做的。所以什么时候所罗巴伯，什么时候大家不能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圣殿建造的秘诀。所以这个意象是非常重要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整个的工作要完全合乎神心意的话，那么现在神所过问的还要问我们，不是成绩如何，不是你最后建造的如何，要问说你到底是怎么完成的。所以是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所以他是 Alpha， 你看见吗？他起头是他的，是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应许。那么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我当然指着撒迦利亚说的，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那么原因在原文，不是，是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这些日子都是小事的。所有回到巴比伦的，所有回到耶路撒冷的，有一个试炼是最难最难的，现在什么都是小的。 而这个日子是什么呢？是小事的日子。弟兄姊妹，肉体一定要大的，肉体如果不大它不过瘾，它不大它不就觉得不够戏剧化。但是不要忘记，你就是说谁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藐视这小事，因为这些日子通通是小事。谁晓得教会就像芥菜种一样，很清楚，主耶稣明明给我们看教会像芥菜种一样。那我们普通以为的芥菜种是中国的芥菜，其实不是。圣经里芥菜不是中国的芥菜，中国的芥菜是蔬菜，那么圣经的芥菜呢是灌木，是个 shrub， 它不会长成大树，但是它的确是很矮很矮的灌木。那么这个芥菜种的特点在什么地方？特点就是它是百种里面最小的，还要小，在所有的种子里面没有比芥菜种更小了。那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一定看过这种。那如果你把这个芥菜种放在你的这个掌上的话，你看面像一个一个像灰尘一样，根本是一粒一粒，根本像灰尘，一点一点一点，那么好多点在你的手上。它很小，它充满了生命。那你说为什么教会像芥菜会这么小呢？这就是教会的特点，这就是教会的功用，你明白吗？就是因为它小，所以呢，风轻轻一吹它就动了。圣灵就是风，风是随着意思来吹。那许多时候你看见太大了，圣灵敲不动的，吹不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到一个地步，你看在美国很多的 mega church， 他到哪里去找长老啊？是到 MIT 到 Harvard 去找那个读过 MBA 的来做长老的，你明白吗？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叫人来的很多很多。那么好了，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到聚完会以后，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吃午饭，他们就让这个麦当劳就搬到聚会的地方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只要用人的办法的话，一定是大的。你大了以后呢，你看见说圣灵推不动的，明白吗？很多时候你只要一投票就根本不可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很小，所以呢圣灵一吹，风一吹呢，它就吹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是最容易受感动的。如果圣灵的风这样吹它就这样动，圣灵像那样吹就那样动。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教会的内容，到底教会的实质在和不在，你就要问说，在这里圣灵能不能很容易感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传统多少年都不能改的，连圣灵也不能改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你知道是教会已经太大了。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灵，教会是充满基督的生命，而且你一吹呢，它一下就吹跑了。那不管为什么这样吹跑，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它很小，所以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地方都不可以。你不愿意去，它什么地方都可以。有的地方啊，你普通人太大了，进都进不去，就是因为它很小呢，所以有的人就跑到石头缝里面。你看这个石头缝不是很小吗？哎，结果它就可以跑到石头缝里面去了。他一到里面去以后呢，生命能力一长起来不得了，后来就给把整个磐石裂开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今天教会，就是今天教会为什么像芥菜种那样小。你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很多人说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政治环境底下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得救，但是很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什么地方他都可以去，什么地方他都能钻进去。他一钻进去不得了，只要生命在哪里，你叫生命的炸力就到什么地方，复活的能力就到什么地方。所以你看见到处福音就被传开了。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记得，这就是教会的特点。所以我们的主说，教会是比百种中间最小的。所以不要忘记了，小是美的。许多时候我们的肉体羡慕大的事。那么尤其如果今天是恢复的工作，如果今天你看见吗？因为不要忘记了，到底今天我们一生下来，教会就已经四分五裂。所以你看这个身体是个不是完整的身体，是受过伤的身体。你想想看，整个一个身体今天被切成38000块，这个身体当然是受伤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现在的资源不像一个完全健康的资源，不能完全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要记得，我们一定要满意那些小事，因为这个日子乃是小事日子，什么都是小的，但是弟兄姊妹，什么都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你看见吗？谁能够藐视这小事的日子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的手拿线砣就欢喜。你看见呢？这个一面是阿法，刚开始是所罗巴伯，结束因为他要完成这个也是所罗巴伯。但你讲了其中的过程什么？其中正在进行的时候，你看所罗巴伯是拿着线砣的。那一个人拿着线砣，他就知道说，他这个拿着线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到底他垂直不垂直？这个房子啊，到底是不是垂直的还是斜的？当你建筑的时候，那个线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神要给所罗巴伯所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天神今天。撒加利亚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如果指示所罗巴伯的话，那意思是前面我们所看见金灯台那个意象和所罗巴伯发生关系，和圣殿的建造发生关系。圣殿怎么开始，怎么接受，怎么经过，不在乎才能，也不在乎势力，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那么现在，那么那幅图画是什么样的图画呢？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就看见那个金灯台的意象。不过呢，我们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读这一段圣经都读错了。要记得，这个金灯台啊，不是在圣所里面的灯台。在圣所里的灯台，你去读圣经，没有这样的形容，没有的，没有这样的形容。那这里的灯台特别在什么地方呢？表面上来说，基本面来说是没有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你看见一个灯台，然后有七支，然后上面有七个灯，那么灯上面里面嘛都有油，对不对？那么油嘛，你们灯里面都有灯芯，那么然后呢，你看见等到灯芯冒烟的时候，然后呢，这个谁祭司呢就拿着剪子，金剪子就要剪，然后让它能够烧得更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到金灯台，讲到祭司的工作等等等等。但这里的这个金灯台呢，不要忘记，你一定要懂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的话才可以。这里呢，基本面上来说是没有错，是一个金灯台。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金灯台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就在会幕里面，或者是不是就在圣殿里面的灯台，是不是？你仔细读，你就发现不是。那么不是，那么特点在什么地方呢？第一，你要记得，就这个七个金，就这个灯台的上面呢，有一个灯盏。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正的灯台，顶上有灯盏。那么这一点常常弄糊涂了，因为灯台上有七盏灯，明白吗？一盏灯，两盏灯，三盏灯，所以我们说那是一盏，两盏，三盏。但是下面这里圣经又说上面有一个有灯盏，所以常常把我们弄糊涂了。那么其实呢，我们要记得呢，那个灯盏呢，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油槽，是个很大的油槽，这个不是普通的，是个油槽。油槽里面呢是装满油的。那么这个油槽的位置呢，是刚好跟两个橄榄树的高度是一样高的。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这个整个的灯台，你不管它的高度多高，但是起码这个灯台的上面有个大的一个油槽，那个油槽呢刚好是跟两个什么呢，跟两个橄榄树一般高，然后橄榄树里面有一个枝子，那个枝子呢有一个金嘴，就流到什么，就流到那个流到这个油槽，这边流到一个油槽，那边流到一个油槽，明白吗？所以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要问，什么时候你能看到这种情形？那就主耶稣那个时候。你叫主耶稣很稀奇，他为什么在那里说，我是世上的光，凡 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那个时候原来是有个背景的，那个时候当主耶稣他们每年过逾越节，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祭司们呢，他们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挑水，然后呢把这个水呢就倒在祭坛上。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如果那么就叫人想起什么以西结第四十几章的话，你要等到弥赛亚回来的时候，你看见水呢就从圣殿里面就流出来了，然后量一千轴就深一点，再一千轴又深一点，然后就变成一条河，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那个背景是那个背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不站在那个时候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为什么呢？因为每年他们这样做都是节期最后一天，节期最后一天就表示他们要离开了，明年才回来的。那么想想看，他们每次来都以为说弥赛亚要回来，如果弥赛亚回来，怎么知道弥赛亚回来呢？如果圣殿能流出水来，弥赛亚就回来。但是多少年来，弥赛亚圣殿都没有流出水来啊！他们只能够做个样子，就是让大家到希罗亚池子去挑水，然后呢，把水从那里流到这个祭坛。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为什么他们渴了？每年。我们知道他们等候弥赛亚，弥赛亚都没有回来，现在他们要回去了，他们心中好像一个真空是没有办法补满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其实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弥赛亚，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然后信我的人要从他的口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弟兄姊妹，那个腹中我们都是神的殿，所以严格说来又是以西结那幅的图画。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尤其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过祝棚节的时候，你知道在圣殿里面大家都看见这件事，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一番的话。那么也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主耶稣讲另外一句话，我就是世上的光，凡看见我的，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弟兄姊妹，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每年到了过祝棚节的时候，你看见说他们在院子里面，这个不是在里面，不是在，因为你知道我这样说吧，如果这个是圣殿本部的话，或者这样说哈，我先这样说好了，这个是圣殿山。好，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要朝圣一定从南边上去的。好，从上去以后，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圣殿广场，那么一共有30个足球场那么大，很大的一个广场。那么这个广场呢，这个整个的院叫做外邦人的院。那么等到你慢慢往前走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个很矮的墙，那就是中间隔断的墙。那么上那就很清楚，你说外邦人的话你就不能进去了啊，那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好，如果以色列人现在进到那个范围里面去，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圣殿本部啊，它的这个门呢是朝向什么？是朝向橄榄山的。所以你一进到有一个门进去，那个门叫什么？叫做美门。所以你从美门一进去以后呢，你自然就来到了一个院，叫做妇人院或者女院。那么这个女院其实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所有以色列全家的人都可以来的，意思就是说男女老幼全部都聚集在那里。那么然后呢，只有男丁他们可以带着礼物可以再往上走一点，就到所谓以色列的院，然后再进去一点，普通人就不能进去，那就祭司进去的。那么然后呢有约柜，不是，然后有祭坛，然后最后有圣所，有至圣所。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这一部分是慢慢慢慢往上去的。但是呢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有几件事情就发生在什么，就发生在这个院子里面。那我刚才讲过，主耶稣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是在这里发生的。那么还有呢，主耶稣不是看那寡妇两个丢那个两个铜板吗？也是在那里发生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说过的，就在这个院，这个是可以说是什么，是所有以色列全家，就是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他说我们保罗说乃是神家里的人，你记得他用了这句话吗？我们与圣徒同国，乃是真，就不是外人，是家里的人，是 household of God。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以色列人，你看见所有外邦人都不能进来， 那么现在呢，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来，所以他们可以说神家里的人。那这些人他们可以说呢，你看神就在我们隔壁，神就离开我们不远的地方，其实十万八千里，因为有一个幔子裂开挡住他们的嘛。但是不管怎么，就地理来说他们是最靠近神的了，最靠近神的地方。所以那个院，那个其实就是圣殿的部分。那么那个地方我们说过，到了祝棚节的时候，那么我们再说他呢一定是要去挑水，然后在祭坛那里水就流到祭坛那里，那个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但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因为到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吗，他们一定在院子里面要摆一个很大很大的灯台，很大很大的灯台。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如果现在大家是往东边看的话，东边就是橄榄山，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就给我们看，就是现在你所看见的这个金灯台不一定是会幕里面或者圣所里面的，因为在圣所里面你没有看见两棵橄榄树，没有的，而且你没有什么有这么多管子连在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圣经没有这样讲。但是呢，如果有的话，那么比较现在你现在这个撒加利亚所看见那个异象，那很可能最多就像主耶稣那个时候，如果是在女院里面，你知道，那么好了，结果你看见吗？这个又是那个灯呢是辉煌，灯火辉煌的，那么当然那个照亮不是光照亮附近，来照亮那就是照亮很多的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背景很清楚，那个背景什么是橄榄山的背景。那橄榄山当然有很多的橄榄树了，但是现在在这里有一幅图画，什么图画呢？意思就是说现在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使命，就是犹太人他们的使命了。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要做外邦人的光，要做世界的光。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神把他们带回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给他们看见说，这个灯台应该是在天地之间的。这个灯台那个规模是可以大的一个地步，你看见里面油的供应是需要什么？需要两棵橄榄树，所有的丰富，你看都从橄榄直接就来到什么？来到橄油的源头。所以两棵橄榄树摆在那里，不只讲油。你讲油的时候你没有讲源头，你是讲那个结果。但是现在呢，你看见上面有油，这个油当这个油很明显的直接什么呢？和源头连在一起的。所以现在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是两个橄榄树，然后里面有个枝子呢是连到这个油槽里面，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油盏。那么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如果有七个灯的话呢，一共多少个管子？四十九个管子。那这个管子通到哪里去？就通到油槽里面去。所以现在明白吗？所以你才晓得说，现在圣灵的供应是个无限量的供应。而且那个基础什么基础？今天我们读新约就很清楚了。这个五旬节又叫做七七节，七七四十九也叫做七七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讲到橄榄山，讲到橄榄树，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是从橄榄山升天的。那因着他为我们升天，所以圣灵就降下来了。那五旬节不是因为我们主升天以后这个圣灵才降下来的。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图画，意思就是说，现在撒加利亚和他的同伴还有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看见他们的责任，他们的功用，他们的 mission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他们要做世界上要做外邦人的光。所以你看见这个光呢，你很清楚的，你看见这个整个的供应是什么？整个的供应乃是依靠这个橄榄树来的供应，乃是从圣灵来的供应。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够成事。 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神是对什么呢？对于这个所罗巴伯说话的。那我再说，弟兄姊妹，这幅图画我想对于新约的圣徒来讲看的是更清楚的，因为如果是撒加利亚的话，他看的有限，不能说不清楚，还是蛮清楚的。因为的的确确，这个你看见，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是很明显是立在天地之间的，明白吗？这个是宇宙性的。那尤其你读到后面哈、啊，你再读到后面你就很清楚了。下面怎么说？后面怎么这个第十四节，这不是这样哈。第十一节，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如果是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一定是宇宙性的，这不是普通地很小小的，不是。所以这一幅图画是个很大的图画，这个灯台就有一点像什么新耶路撒冷那样的灯台。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宇宙中间有一个灯台，那个灯台呢，就是这里所给我们，这就这一幅图画所给我们看到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是撒加利亚所看见的那个意象。那么这个当然和什么？和大卫的宝座有关系的。那下面要回答下面一个问题，那么到底那个两个橄榄树是谁？那么然后呢，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边又是什么意思？那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枝子是连于橄榄树，他们两个是一个，所以后面的解释很清楚的，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所以就做近期的应验来说，是指着一个是指的约书亚，一个是指着所罗巴伯说的。因为在旧约君王都是受膏的，还有呢先知这个祭司呢也是受膏的，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但是如果大家懂，如果记得启示录第十一章的话，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有两个见证人？那讲了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就讲了那两棵橄榄树，那两个橄榄树。所以很明显他没有解释那两橄榄树，那个两橄榄树有个指见词的，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就应该讲到这里，讲这里的一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知道那个两个橄榄树乃是指着两个见证人。那么那个两个见证人，如果你根据上下文，那你可以在看法上不一样，我想我不勉强你。但你就着我的领会来说，那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那为什么这两个人见证人是非常重要的呢？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是以利亚跟摩西和我们主谈出去的事，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可以从那里直接就升天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升天。所以现在是谁可以做见证说我们的主可以升到天上去？他没有升到天上去。我们要记得主升到天上去，圣灵才降下来的。所以很明显的，这里有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很清楚的。但是一个是为他做见证人。所以等到后来主耶稣真的升天的时候，又有两个见证人说，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升上去，主耶稣怎样升上去，他也要怎样的回来。所以有人认为说，那两个，因为那两个不是天使啊，因为大家以为穿白衣就是天使，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医院里面的护士都是天使。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圣经只说两个穿白衣的人，没有告诉我们一定不是天使，但是两个见证人，他一定知道说主怎么升上去，主也怎么回来。那么这个是我们清楚的。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个是什么，那是代表两个见证人。所以为什么那个时候两个见证人又出现呢？因为他们可以告诉我们说他可以升到天上，他没有升上去， 他为我们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然后在哥哥走到哥哥他山以前，先经过克西玛尼的酒榨压出油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因着有两个见证人，虽然你没有，你只看见这个油槽啊是连于源头，你没有看见过程，但是两个见证人可以告诉你的过程是什么，就是只有摩西跟以利亚可以告诉你说，主那一次在变化山上他可以升到天上去，他不能，他没有升上去，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宁可从变化山走到哥哥他山，在那以前经过克西玛尼，所以我们的主是为我们经过油榨，最后呢才能把无限量的圣灵带给我们。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些对我们来讲应该都有一些的帮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撒加利亚所看见的非常重要的意象。好了，那么我们讲的第三章跟第四章就是讲的耶路撒冷的内容，一面是神的脚凳，另外一方面是大卫的宝座，一面耶稣亚，另一面所罗巴伯。那么尤其讲到圣殿重建的时候，你看见吗？一定和那个来源，那个能力的来源，所以能够完成，那是因为用今天的我们的话来说，那是完全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只有当我们被神的灵充满的时候，我们才能不依靠才能，才能够不依靠势力，然后才能够成事。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在五旬节圣灵降下把他们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你知道说，是当整个基督的身体被圣灵充满，这叫做圣灵的进嘛。那么进成功做一个身体，所以感谢主，你看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说五旬节那一天很明显的是7749，到了你很明显你看见说那一天那幅图画就像这里的这幅图画一样。那么根据这幅图画，所罗巴伯就把那个顶石就搬上去，然后他就拿着线砣，同时呢他能搬出一块石头，然后大家就看见说恩惠恩惠归于这殿。那么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我们可以从这里解释教会是怎么诞生的，就是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好，那下面两个意象也是一组的，那前面两个意象是讲耶路撒冷，后面两个意象讲巴比伦，所以巴比伦跟耶路撒冷是永远相对的，明白吗？那么现在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底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不错，有一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还有许多人留在巴比伦。那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希望更多的人能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如果他们成功的话，如果他们爱主的话，他们自然能够形成一个吸引的中心。那么然后呢，神的话说，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他们自然就逃脱了，明白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现在撒加利亚所看见的异象，不光是关于耶路撒冷的，讲到耶路撒冷，那么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一面是锡安山，另外一方面是摩利亚山，一面是神的脚凳，另一方面是大卫的宝座，一面是约书亚，一面是所罗巴伯。好，我想这个我们是清楚，正面清楚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太理想化了，太美化了，我们觉得是整个建造过程里面我们一点难处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教会在教会历史的难处。你知道有许多时候人今天把教会美化了，而且把它理想化了以后，所以就给教会一个权柄，是个无限量的权柄，这是圣经里没有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说教会是没有错误的，那如果教会没有错误，那么教会能够代表基督说话，他们忘记了。今天我们说，今天什么是教会？教会乃是蒙救赎的族类，我们不过是罪人，蒙了恩典，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罪人呢。十字架今天罪的同在没有离开我们， 所以依据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工作的，十字架工作的对象一定是世界，一定是巴比伦。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我们多多少少带着一些巴比伦的包袱，带着一些巴比伦的习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是回到耶路撒冷，但是问题就是你的习惯还是巴比伦的习惯，你的作风还是巴比伦的作风。如果今天人把世界上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你要我说这是世界呢，这还是教会呢？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是教会的话，如果是神的家，你看你与世界有什么相干呢？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你十字架要工作的一面，弟兄姊妹，十字架拯救了我们不是吗？但是另一面，十字架也审判我们，十字架也责备我们。所以圣灵常常借着十字架来对我们说话。所以下面呢，你看见有两个光景，这个我需要提一下。那这两个光景为什么跟巴比伦是一样的呢？我们等一等就清楚了。那首先我想我先讲那个飞行的书卷。这个飞行的书卷你要知道啊，这个飞行的书卷就是以色列人不管漂流到哪里，你看这个书卷他都看得见，都看得见，很稀奇。那么这个书卷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书卷当然有两面的啦，这个书卷它飞的时候当然是两面，这一面一面，这一面一面。那么非常有意思啊，你读律法这个石板，你把石板律法拿来看看的话，这个石板也是有两面的嘛，一面四个诫命是对神的，还有一个六个诫命是对人的，明白吗？所以在一个诫命里面说不可偷窃，还有一个诫命，还有一个石板里面说不可以记假誓，所以很清楚嘛。这里讲一面两面，所以很明显这个书卷飞来飞去，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行动的或者是活动的石板嘛。本来他们有一些石板是躺在什么？是躺在这个约柜里面，对不对？那现在你看见约柜被，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圣殿被裸了嘛？这个以色列人被裸了嘛？那么他们以为说现在好了，你看见吗？那个石板我们看不见了，眼不见为净。但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这个石板就飞到什么地方，所以也是这一面这一面，一面向着神，一面向着人，一面说你不可偷窃，一面说什么呢？你不可以起假誓。啊，不光如此，这个面积是什么面积呢？是20肘。宽10肘，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那个圣所的尺寸。所以这个书卷不管飞到哪里，你所看见的就好像什么呢？以色列在旷野里面那个圣所的情形一样，稀奇不稀奇？那么为什么圣经在这里没有讲到圣殿的尺寸？就以色列人回到进迦南以后，那不要忘记，现在事实上他们被掳就等于到了旷野一样。所以你看见没？神的话很清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不要把一切理想化了，好像今天你回到耶路撒冷你什么事都可以做，没有这件事，你不可以把巴勒比的东西带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现在这个书卷飞飞飞飞到一个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这个意象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带牧师都毁灭了。那意思就是说，神审判的时候不会放过这些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明白？所以第一证明说他们还是罪人，证明说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还会偷，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还会假这个假期假事，因为到底他们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你明白吗？到底被掳了巴比伦，到底潜移默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在教会里面你看十字架必须要做很深的工作才可以，十字架必须要拯救他们脱离这种的光景。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飞卷，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和巴比伦有关系，和他们被掳的巴比伦有关系。你知道他们被掳的巴比伦本来呢是农夫，后来呢他们做了商人，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他们是读圣经的人，所以他们是读书人。这个巴比伦很多人不读书的，他们只会做生意。 那么要做生意呢，那么当然那如果你书读的越多，会认识字，会怎么样来往，当然很好。所以当他们那个时候要招兵买马，要找人来替他们做事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些被掳的人呢很好用。为什么？那么因为他们读圣经，所以他们也识字，因此他们识字，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文件呢来往啊什么的就非常方便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人非常好用。这第一。第二，他们有宗教信仰，因为他们有宗教信仰，他们个个都是诚实的，你明白吗？第二，他们个个都不会起假誓的，他们肯定这是一定的。所以后来你看这些人就通通就到银行里去做事，他们 International Bank 其实从那里来的嘛。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最重要的岗位都给什么，都给他们拿去了，明白吗？那么起头的时候啊，你根本是个无名小卒，起头的时候你根本什么也没有啊，也没有看过多少的世面呢。那等到你真的到了马门的时期，真的看你有多少钱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本来不会偷窃，因为你本来没有多少东西，你也不会想来偷，对不对？但如果有一天你想了，你心一横，你这么一偷，那么全世界都是你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利用什么？利用别人对你的信任，因为你是又诚实又不起假誓的，所以人家重用你。所以要记得，虽然犹太人是的确做了世界最好的商人，但是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他们完全被巴比伦潜移默化了。所有巴比伦能犯的罪，他们慢慢都会犯了。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本来是大学教书的，后来他调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做起然后做起顾问来了，然后做起公司的顾问。他有一天跟我讲啊，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的钱呢、啊。他说他在学大学里面的学生都是穷的，教授也是穷的，你这个学校再怎么样都不会。他说到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钱滚滚来的时候，那么你看，尤其你在那掌握那个权，那个时候当然全世界都要找到可靠的人。但是最不可靠的就是那些可靠的人，明白吗？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在这种情形底下，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是被重用不错，但什么时候他们心一横，所有的钱都进到他们的口袋里去了。大家还记得前不久的金融海啸吗？那金融海啸为什么有金融海啸？很明显和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大家族有关系。他们的确建立了个金融的这个帝国，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一定有个大漏洞。如果有大漏洞的话，一定有人偷窃的，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这个非书卷的时候，很明显跟巴比伦有关系，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里的罪恶是商业性的罪恶，但是如果你没有尝到金钱的滋味，你从来没有懂过什么叫拜金。弟兄姊妹，你起头以为诚实是很重要的，没有多久以后你要问说，到底诚实是几斤和几两？比起几百万几百亿来说，弟兄姊妹，你心一横，全世界都是你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难怪你记不记得这个那天晚上啊，这尼布加内撒王做了梦以后就睡不着觉，对不对？然后叫起来叫别人解梦嘛。那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睡不着觉，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梦嘛。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不喜欢那个梦呢？因为后来解释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呢巴比伦只是个金头，然后银胸，然后肚腹，然后就铜腹，然后铜铁嘛，对不对？他看了很高兴啊，我是头没有错，但到底只是头啊，我这个希望这个头没有多久以后就给银拿去了，银没有多久就被什么被铜拿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那个梦吗？后来你怎么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就很清楚？过了几天以后，他造了一个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你明白不明白？那么都是金的以后怎么办呢？大家当然就拜起他来了，一面是偶像，所以巴比伦一面是偶像，另一面是拜金，是拜马门的。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拜不拜偶像？不拜。自从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怎么样都不拜偶像，这个病医治好了。但是你问他拜不拜金，拜金好像不像拜偶像，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巴比伦最狡猾的地方。所以今天许多人向前看，许多人为什么失去他的原则，没有别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羞耻的事。 如果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说我们要为主的见证，讲了半天，结果我们都最简单的，许许多多你看见的巴比伦里面那个病，居然能在我们中间看见，居然你说在神的儿女中间还有偷窃，还有起假事，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但这些事真的就发生了。所以你看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很可惜我们的时间也没有，我本来想今天晚上一口气把八个都讲完，但是我想恐怕太雄心太大了，那我想我们还是留一点点。那么下面这个也是跟巴比伦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世界，这就是今天的世界。世界不光是偶像的世界，世界也是马门的世界。马门侍奉神就不能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两个是不是不两立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要么就是神是你的主人，要么就是马门是你的主人。所以在马门世界里面，你看见说是他们看见的一个意象，一个就是飞来，就是飞行的书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梁启中的夫人。那么我想这个我们留到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你的话真是安定在天，你的绝话真是针针见血，我们觉得主你实在说到我们的心坎的深处。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难处，我们就一面求你用宝血遮盖我们，一面求你呼召我们，叫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主啊，叫我们起来只侍奉神不侍奉马门，我们在这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还继续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你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完，但愿这一次你说在我们的深处，不放过每一个人。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还有一个简单的报告，